那天后面在这里，我们很高兴能够与家里面一同去敬拜。每一次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都是彼此激发，勉励行善，求主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一同的去成长。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教会最近都在开始讲这个提摩太前书啦，今天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长老的资格的，所以呢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设立长老的故事，我希望呢用牧尘教会就是安利题目的几个，你可以说这个故事呢来了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以呢，我们呢先来看一看就是有关最近讲到的这个教会的结构吧，不好意思，看看它是一个什
休息，没关系的，我好，我继续帮忙。
好，谢谢。所以，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提到教会有两个不同的职分。一个呢，就是三章一节里面所讲到的监督呢，另外呢，就是到第八节里面的所讲到的指示，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教会呢里面呢就有两个职分。另外一样事情呢，就是从另外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特别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1到4节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监督、牧师跟长老呢是不同的称呼，同一个职分，但是三个不同的称呼。所以呢，你特别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呢，你就会见到，有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是做长老的啦，什么呢？他会用到这个字，就是牧者啊，这只是牧者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牧师了。也用到一个动词做造词的，就是监督的这个字变成一个动词，所以呢，很多圣经里面都会你会发觉其实是同一个职分，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的称呼。第三呢就是呢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是知道就是我称他为牧师长老跟执事的这个关系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我们记得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就谈到，当时在有些寡妇啊、外邦人呢，需要他们去分配食物的嘛。所以呢，当时的圣经就说要选7个人出来，他们呢就是要管理饭食的。管理饭食这个字是个动词啊。但是呢，就变成我们后来在圣经里面的执事这个名词的来源。所以呢，我们很清楚，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呢，见到了教会的这个结构呢，就是这样子。特别呢，如果你留意，就是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就问安了，就是向什么人问安了？就是众生徒了，监督了，还没有执事去问啊。所以呢，就教会你可以说呢，就是这三种人，就是呢有你可以说牧师、长老是一类啦，执事是一类啦，他是帮助牧师长行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的工作，以致到牧师长老可以。以告全道为念，所以第三个部分教会就是会众了。所以呢，当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结构写在我们的宪章里面。那么我们就简此解释哈，牧师长老呢是为了带领教会，执事呢就是为了服侍，我会众就是做决定。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如果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的例子，就是 教会在他宣教士的时候呢，其实是全一个教会一起祷告，做这个准备，然后就去拆他。所以呢，就是会众有，你可以说呢，他有这个决定权了。当我的写牧神教会的宣教的时候，其实我也留意了呢。只是呢，一般华人教会呢不一定好像新约圣经这样子的。比如说呢，我们会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呢，我们会觉得，牧师是什么人呢？牧师就是这些全时间侍奉的，去过神学院受训练，然后呢，他就是教会的。长老是什么？长老就是。他还是一边工作一边侍奉的，就是他不一定受过神学训练的。我们心目中有这样子的，就是把他们分开，但是这个其实是圣经没有这样子。还有另外一样呢，就是很多特别华人教会的都是我们有执事会做决定的。但是呢，留意圣经这个结构的时候，我就没有好像一般华人教会这样子，所以呢就把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教会的结构，就是牧师长老做带领，执事就是做侍奉的，然后会众做决定的这些在里面。然后牧神教会呢是。我们2004年从 T4C 就是拆派出去指导，在 Woodbury 这个地方，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独立了，我就完全独立。但是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没有长老，当时呢，我们就有一个你看。有一样东西叫领事啊，是站待的，就是因为一天我们没有长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领事，然后呢，他们就在教会里面侍奉。领事呢，有一点就是好像执事一样，其实，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跟你可以说新约圣经的这个结构有一点出入了哈，就没有完全发挥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2009年独立以后一年，我就向教会去提议哈，2010年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安立牧师啊这样子？那么，你知道我2010年提议安立牧师。我们最后什么时候才安利的成功？12年后，就是2022年，所以呢就才成功。那么只是当时第一次提议的时候，也是通过弟兄姊妹投票了，但是虽然我们过了所要求的2/3的会众的同意，但是呢，我当时觉得。这个换句话说，有1/3的人不同意嘛？你安利的这些人做长老真的很可怜，是不是？就是有1/3的人不同意，所以当时我就收回我的这个提案，哇！但是过了12年的时候，我才成功。那么在这12年里面呢，常常有人问我们，我问过2条问题。第一条问题的是，他说，我们牧师教会的已经有牧师了，也不止一个了，为什么还要安定长老？我很安其实也是回到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4章23节的时候，这个是。他第一次运行传道的时候，然后他创立教会以后，他都会两个人，他23节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就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呢，保罗这个就是他的习惯了，他会在不同的，就是他要在不同的地方安立长老。还有呢，就是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在提多书。提多书的我们知道了提多，他已经是一个牧师了，是这个格利教会的牧师。但是保罗在提多书1章5节的时候，他好像说我从前楼里在克里特要将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办。整治了，又叫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着。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虽然有提多做牧师了，他还是希望有其他长老的出现。虽然牧师长老其实是同一类的人，但是在保罗心目中，就是将会更多的牧师长老的对教会来说的是更好、更稳定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呢？我一直就是希望牧尘教会帮你长老的原因呢。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告诉大家，牧尘教会的时候有理事的嘛，理事就是只是他的真的好像执事一样，但是呢，他有个，我们是用理事会去运作的，到牧者教会。然后有人就问我们有理事还需要长老吗？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样子，只是一个人的头衔呢，是很重要的。我的意思是，你对这个人的尊重跟期望呢，很多时是跟他的头衔，就是如果你这个人的头衔是长老的时候，那么你对他就有长老的期望，你有对他的长老的这个尊重，他自己也是哦，他知道自己是长老的时候呢，他也会特别努力的嘛。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从2010年的时候，然后一直努力了，就经过12年的时候呢，最后呢就才成功。就是我觉得呢，长老对教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长老有什么资格呢？其实有关长老的资格写的最清楚的只有两处圣经。一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还有呢就是提多书，1章5到9节里面，6到9节里面有讲的。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一样事情。其实呢，两段圣经大部分的资格呢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举一个例子啊，提摩太前书3章6节，他会说，错入教的他不能作假，提多书呢就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呢，解经家呢就会怎么去了解？他就会说，其实当保罗把这些这个列出来的时候呢，他是按照这个教会的，你可以说背景所写出来的，比方说提摩太所牧养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所以保罗就会说，做长老的不能够刚刚信主，提多所牧养的教会没有这么长的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个要求的给，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呢，其实这些经文呢，不是一个 checklist，不是一个核对的清单。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因为某一个人比方说你信不教会要宣道，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一行，没有这个符合这个要求，你马上就把他就是不考虑。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的用意。因为自然，他可以按照不同教会的情况去加减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选用 看这些以下的就是要求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弹性，就是你不要把它成为一个 checklist 这样子去应用。希望呢，就是它好像一个辅助你的去就是平和这个人是不是是的。现在了解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作为长老的时候，长老牧师嘛，第一个他需要的，我会说呢，就是他必须要有副教，这个呢就是，第一节里面的他说，人若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要上路上工，这话是可信的。那如果你看《教务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保罗很喜欢讲这句话，解话是可信的。他的意思就是呢，要强调他刚刚所讲的，或者他上面所讲的是个永恒的真理。所以呢，他就会加这句话。然后在这里，什么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呢？就是这个长老，或者你说这个牧长、牧师长老。他必须要有一个从神来给他的一个副教，然后这个副教是怎么样呢？他就是有一个很强烈渴慕才得到这个长老牧师的这个职分的心。那其实我问大家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也是，其实反应都是一样。其实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呢都没有这个。哎呀，我很喜欢成为长老，很喜欢成为牧师。我基本上我没有遇到这类，所以呢，所以换句话说，如果神把这个客户的心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就是神呼召你。但是呢，这个不是唯一的证据。其实如果呢，我们看其他的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可以说，神对人做长老牧师的副教有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什么？其实，以弗所书4章11节里面讲到，牧师教士是神给教会的恩赐，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换句话说，第一个证据就是你一定会有这个恩赐。当你去侍奉的时候，神会通过，比方说你侍奉的成果啊，或者弟兄姊妹的反应啊，让你知道你有牧师的恩赐。第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你内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渴慕，成为牧师长老。第三呢？第三就是弟兄姊妹的一个任务，因为我们说，安利牧师长老呢，这个权呢是在会众的手上，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人呢真的有牧师长老的这个副教的时候，教会会有这个反应，就觉得啊，我的同意他是这样子，所以呢，当我这次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回想为什么2010年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你可以说没有成功安利长老的在牧场教会，我想其实就是缺乏神父教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就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三样啊，你要见到这个人真的有一个客户的心，有这个恩赐，有弟兄姊妹认同，其中一个你所需要的就是时间。你想想，你没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你有没有这个恩赐，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上路这个上工，你也看不了他的侍奉的成， 所以呢，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当时牧神教会才成立，是第6年。所以我想，当时教会弟兄姊妹就是还没见到这个候选人这个资格，就是他的副教，所以呢，就当时有1/3的人对。但是过了12年的时候，我们我想弟兄姊妹就统一的了。只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是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是同一批的，他们过去10多年都是他们在教会，比方说无论是教主日学啊，或者在做执事啊，或者做小组长这方面，都是同一批人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证据了，就觉得啊，这个真的神，就是有神的护照在他的身上。所以到2022年的时候，当时在提出来，弟兄姊妹不曾教会弟兄姊妹投票的时候，那么就当时是提三会弟兄，那么三个呢100%哦。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感谢神，就是不单止这些人有恩赐，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连弟兄姊妹也是同意。并且3样东西都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哦，这个人真是神呼叫他。那么，OK，所以呢，神的呼叫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什么？这个呢就是无可指责。第二节呢，他的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那么后来呢，他就列出10个不同的特点，到最后该。到第7节的时候呢，那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说做监督的必须要，然后他就说无可指责。到第7节的时候呢，他又说必须要怎么样，有好的名次。所以呢，通常我们说这好像一头一尾了，前面第二节说必须要，第7节又说必须要。所以呢，解经的人就说，只是做监督。做牧师长只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就是无可指。中间所讲的是解释什么叫无可指。所以那个然后如果你是剪纸厂的时候，然后就很简单记得我，就是一个长老有什么，就是他无可指责。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什么叫无可指责？OK，无可指责是不是？完全圣洁，没有犯罪。那如果你是剪纸侠的时候呢，就是圣经就不会同意你，因为如果你记得，约翰一书1章8节里面，他明明的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所以呢，你知道约翰是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人都已经信主。他说：“如果有信主的人说，我自己我已经道德没有罪这个地步了。”然后，约翰就说他是自己骗自己。OK，所以这个无可指责，不可能是找到这个人完全是。然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无可指责的这个字的来源，就是说没有把。病就是你没有把病别人扎住，OK，这个就是他本来的意思。所以呢，我记得我从前一个圣经的老师，他就提醒我们，你看看，连耶稣啊都惹人指责他，就是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不是很多时候耶稣给人批评的，所以。无可指责，不是说没有人会批评你，我也不是这样意思。它的重点是什么？当人家指责你的时候，这个指责是站不住脚的。OK，这没有证据的，这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用一个英文的，就是呢，讲到这个 accusation。won't stick，就是人家批评你了，但是大家听了以后觉得， 没有证据的，OK。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那当你把约翰所教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犯罪，加上呢，就是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他找不到把柄，所以呢，你的批评呢是站不住脚的。然后我们就会问，然后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我相信就是，当我们犯罪，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会犯罪以后，我们的表现就是我们必须要马上去解决。换句话说，你不单只是向神去认罪，你也去向人去认罪。当你的罪马上解决的时候，那么后来有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怕，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而且你自己已经解决了。虽然我想呢，这个是当你考虑一个长老的时候，你不是去找一个完美的人，因为你都知道每个人都会犯罪，但是他有没有解决他的罪呢？如果他都是一个你可以说透明的一个人，他都马上去解决了。然后你就可以放心哦，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人。好，所以呢，解释了，OK，他必须要有神的护教，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然后后来呢，保罗呢就列了10个表现，OK，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应该有以下的表现。所以我把他为了帮助我们记忆我用4个形容词去形容。他是一个好的，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好人，一个好的老师，也是一个好的父亲。OK，所以就是这四样都是能够见到的。好了，希望是这样，是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父亲。那么，我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长。执事的时候呢，我也会讲到因为他2个要求是有很多善后，所以我会就是这个好人跟好丈夫这两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是注意在好的老师跟好的父亲这两个。这我们先来看一看怎么是好的老师是这个是在第二节里面所讲，他说呢，做监督的必须要无可指责，然后他最后的然后善于教导，这个呢其实是跟执事最大的一个分别，你成为一个执事没有这个要求的。他只有你成为牧师长老的时候呢，他要求你，就是你必须要是一个好的老师，那么为什么保罗会要求这个牧师长老，是一个好的老师？原因就是，其实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也会留意到，比如说，以弗所书讲到，使得教会他面对异教之风摇动，其实教会常常会。面对这些情形多，无论在教会里面或者外面，有一些呢权益教的人会影响教会。在犹大书里面，他也谈到了他说了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正道竭力争辩，因为有些偷进了，有些人偷进了，所以呢，教会是有外面的影响。也有一些呢是在教会里面，你可以说是假的弟兄姊妹，他会影响。所以作为一个牧师长老呢，他必须要，是一个好的老师，去教全教会，也去保护教会。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圣经也提到，当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牧师长老他的工作就是去，比方说鼓励他们。警戒他都是通过教导的方法，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牧师长老，你 你应该想到他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什么叫好的事呢？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讲一讲。我觉得哈，一个好的老师就是一定是一个好的学生，就是好的老师，所以他必须是一个好的学生。好，什么叫好的学生？啊，学生都会预备，就是预备考试的嘛，正如他们都努力的。结果一般学生都是这样子，但是一个好的学生的时候呢，就是你没有考试，他都会自己会拿分出来，他这这这些就是好的学生是。所以我想呢，一个牧师长老也是一样，换句话说他是很爱看圣经。很爱去学习有关真理的事情，他不讲他的时候，可能也会拿圣经来看呢，属灵书籍啊来看呢。因为在保罗的确要求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他的正义分解真理，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你是一个好的老师的时候。你不单只记得你所学的，你还会去分辨，掌握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老师。好的老师另外一个特点呢，我形容他不离地的。换句话说，他不是只是追求一个理论，他要看看呢，用在平常的生活上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叫 John Stott，他写了一本书是有关讲道的。他说每一个牧师他预备讲道的时候，其实他就有两个视野，有两个 horizon，他也是一个呢，就是你看2000、3000年前圣经当时的这个视野，当时这个故事或者这个经文是怎么解释。另外一个，你应该有一个视野，就是看你今天，你看看，那么你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那么一个牧师就是把从前的真理连到你今天的需要，把两样都是放下。所以呢，我希望就是当每一个好的老师的他都有这个特征，你看他教主日学啊。传福音啊，讲道啊的时候，他都可以把一个，你可以说古旧的真理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第三样呢，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就是有自己的经历了。我想到，比如说我喜欢听人家讲道的时候，我喜欢听这人是有什么特征的，他就是解释真理是他。亲身的经历，他自己经历过的，所以在他分享的时候呢，他会了解其中的甜酸乐。但是呢，我觉得，当他分享的时候，他的特点呢，他不是要你注意他自己的身上，他要把你的眼光带到神的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最大的帮助。的一个教导，就我想，那个好的老师呢，都是这样子的，他会努力的去学习，他会把真理的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很离地的，他也是呢，自己有经历过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当牧尘教会就是去寻找长老的时候。然后我去哪里学，我就会留意这些，比如呢，有potential，我们说有潜质级的人，比如他们教主学的时候啊，带领小组啊，那些教会给他们机会在崇拜里面讲到，我看看他们是怎么去预备的，看看他们是否以后弟兄姊妹的反应，我看看那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怎么回答？所以呢，我想呢，当我见到在教会里面有某一些人呢，啊，他特别能够表现，他是一个好的老师的时候，我就很放心的推荐他们成为教会的长老。 另外一个，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这个长老要必须要是一个好的父亲。其实呢，一个好的父亲的是给我们了解，牧师长老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第四节他就保罗说，做长老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教管神的教会呢？那所以呢，神要求，这个，就是牧师长老啊，他就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去照顾教会。你也看见呢，只是牧师长老跟教会的关系呢，不是好像一个公司里面一个总裁跟他的工人的关系。总裁是怎么样？总裁可以打人，可以骂人，就是，但是在还有呢，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你可以说利益或者有没有效率的一个，就是你做得快不快啊，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上面。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不是，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一个关系。圣经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父亲是管理这个家庭。那么"管理"这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带领，他是带领全个家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关心，其实就是第五节里面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教管。如果你看英文呢，就是 take care，他会关心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想，这个也指出一个神的一个计划。既然呢，教会就是好像一个家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就是我们训练你成为牧师长老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地点。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几个人的嘛，一个家庭是不是你管理不好？然后你怎么可以管理一个几十人、几百人的一个教会啊？没有可能。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呢，去训练我们。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呢，你就有这个可能性成为教会里面的牧师长。另外呢，他谈到第四节里面，他谈到。使他的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在提多书里面呢，他加了一句：“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放荡不约束的。”那所以呢，有人就讲到啊，是不是牧师长老一定他的儿女都要信主，是基督徒，然后他才可以？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谈了，这个不是一个 checklist。不是一个核对的名单但是呢，我会说如果这个人这个候选人呢，他的儿女是信主的，然后当然我就先考虑他了，是不是加分？我说，就比方说有几个人，OK，这个人连他的儿女也信主，然后就因为就证明他有这个能力，还有就是我会容易。啊，他的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亲密的呢？如果他是很亲密的时候，那么大概他将来做牧师长老以后，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是一样。那么我还想讲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儿女信主？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都了解，一个人的信主最后还是他自己的决定，就是你做父母也管不了。所以尤其是如果他的儿女已经变成成人了，就是你，这个信仰信不信呢？这个就在他个人的手上。所以做父母的，你就是 只能为他的信主去祷告。但是呢，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儿女还是小的时候，那么我会期望这个人呢，可以爱他的儿女来教会，一直崇拜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观察得到，这个人一个好的父亲也会成为一个好的长老牧师的一个候选。最后呢，我想从这里的分享，就是有关牧长的一些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些陷阱，我们要小心的。有三方面，这三方面就是色、钱跟女。OK，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说是情欲来的引诱，那在这。但经文里面呢，其实他没有直接的提到这有关色的这个性境，但是呢，假如你留意了，他说第二节，他说这个人要无可指责，那么他下一句就是说只做一个人的丈夫。换句话说，这个情欲来的引诱呢，一定会有。那么你作为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要小心。合资格的人都是忠于他们的婚姻，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对牧师长老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呢。那么，其实我也不需要解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看报纸也好。就是你听到美国也是很出名的牧师哦，那背后就是发生的这事情，这些是不是什么新闻都知道？所以呢，当我们牧尘教会建堂的时候，如果你有跟我们交流，每一个房间呢都有一个玻璃窗，这个要特别给钱的，就是你买。这就是，那为什么要放一个玻璃窗上来？就是让外面的人可以看见你在里面做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做牧师长老的时候，你有很多辅导、counseling 的需要，很多人来找你问你问题啊，这样子。那么这个包括年轻人有可能会问你啦，是不是？担心单身的啦。婚姻有问题的，然后他都会找你，就是他会找你，然后找你的时候，你就可能在这个这个引诱里面啊，在这个试探里面，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哦，设计这个教堂的时候，每一道门都有，就是你可能有需要要关门，你不希望这个你跟人家谈东西的时候，别人听见啊。但是人家可以见到你在里面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咯。第二样呢，就是钱跟性境。这个我想，那教会都是一个彼此相信对方的一个地方，特别我觉得，教会对牧师长老们的信，就是很相信他们，对他们也特别，就是所以呢，就很容易就你可以说掉在这个金钱的引诱的上面。所以一般教会你会发觉都是牧师长老呢，他不管钱，就是你就是通过一个指示，你要用钱，你要申请的嘛，要填表啊，你交给这个弟兄。又有单据，那么你就可以。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教会的一个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就是免得我们掉进这个金钱的引诱里面。还有，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这个长老的一个特征，其中一个在第二节讲到就是。他有一个乐意接待远人的一个表现， 从历史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其实他这样子做是支持孙教士，因为当时的人去传福音呢，他要找一个地方去暂时住了，或者他过路了，然后教会呢就是有些人就会你可以来我家住的时间呢，一段时间，他们走的时候也会为他们预备他们的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做一个长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他愿意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最好对待金钱女友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你把你的钱交在神的手里，就是你把钱交在神手里，那个时候这个钱就不会控制你了，就是。所以呢，我想这是为什么？保罗想到这个长老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愿意去接待人。第三呢，就是讲到这个名啊的引诱。第六节他讲到错误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自高自大的意思呢，就是他是有一个被蒙蔽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魔鬼很知道怎么用骄傲来蔽一个人，他因为他自己就是因为骄傲犯罪的嘛，所以同一样，他很懂得用名去引诱人去犯罪，所以呢我就是说呢这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会跌进好像魔鬼所受的刑罚一样。我相信呢，神是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人，所以呢，我毕业的时候，神学院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教授，他就用一段话去勉励我们毕业的这一届的学生，他说呢，我们侍奉神的人呢，都希望在神里面去占一点点，我们也不需要多，只要占一点点就可以。但是呢，他就用以赛亚书42章第8节，去提醒我们，他说："我是耶和华，解释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分给别人，所以呢，我想侍奉神的人，我们就要了解，我们不能骄傲，神不会把他的荣耀分给别人。所以呢，我们教会有牧神教会有2个牧师，3个长。我感谢神赐给我们，因为圣经说这些都是神给教会的礼物。我相信呢，我们自己要努力了，因为牧师长老呢是教会的一个模范，也需要弟兄姊妹常常为这些人去祷告，因为的确好像我们刚刚所讲，他们有一些引诱的是很容易掉进去，就是涉钱的，所以呢。希望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为到 MCC 的领袖去祷告。我们最后一天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设立教会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应该是怎么一个结构是怎么样。你也提醒做牧师长老的人，他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质。我们求神你也纪念 MCC，如果有适合的人，求你按着你的心意，通过教会弟兄姊妹的认同去按你讲，因为这个就是好像保罗他从前建立教会的，给我们的一个模范。我们把这些事情都交托在主手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去。